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法门的很吉祥的事情啊，在这个同修之中啊，瑜伽的啊老居士啊，念佛往生。那么近年来啊，就常听到好些说法。这个老人家啊，这个身体啊，脑力有些衰退，动脉硬化呀。当时我就问他，我说还能不能念佛呀？他说能啊。说能那就不要紧了。那么最近更听到大家很赞叹啊，一些好的情况，就是对于世间呢、啊，本来大家都常常很挂记，好像是老人家对于这个这个儿孙呐、啊，来来去去啊，牵挂呀，总给他嘱咐啊，总在问问这个问问那个，怎么最近呢这些事都没有了，就是在那念呢、啊，而且啊，这个见着人就是啊，阿弥陀佛。老爸还说，说我都惭愧了，我早上走看见你那念，回头回来有多少时间了，老人家还那念呢。所以这一些就是什么，这就是因，天下事情都有因才有果啊，它是一个这个殊胜的因，所以殊胜的因它这个就可以把一个坏事变成大好。你本来说老了之后衰老了，脑子有些衰老了，这些能力有些减弱了，这本来是坏事啊。但是他如果肯念佛的人，他是很纯，他就把别的他就让他简化了啊，他自动的就简化了，就是这一句，这就成了一种很殊胜的话了，这个事儿就变成一个大的好事啊。那么这样吧，就单纯这么念呢、啊。念得很长了，别的不牵挂了。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、啊，一看着是这样啊，它这个里头它是一个暗合道妙，所以别的原教的法案都需要开悟才能修，至少有个解悟，叫先悟后修，你那个不然就成了盲修瞎练了。只有啊，这种原教的法，那其他的法就无所谓了，那个小乘的法呀，别的法呀，那你就先一点点修去吧。原教的法，什么天台啊、华严呐、种种啊，这都得先悟后修。你谈不到修啊，你不悟你修什么呀？你根本不认识路啊，你怎么走啊？所以先悟才能修。那么这里就是净土法啊，当然是跟密法是一致的。很多人呐、看着很愚蠢，很脑子很简单啊，但是他的用功很得力啊。他就是在你这个心，就是你这个信心坚固啊，你就这么一句接一句念呐、啊。这个可不能小看啊，他是愈高的法就愈简单啊，不是必须要很啊，这种种啊，种种的观想啊，种种的手印啊，种种的啊，这个要许多的这个要背很多的这个文字啊，这个一个这个很长啊，念诵很多啊，这才叫高深啊，不是啊，愈简单者愈高深，愈简者愈殊胜啊。所以这咱们叫中国的经，中国最高的学问叫易经啊。那易经就是容易的易啊，就是简易啊，简则易之，易则易行啊。所以一切学问出于易经，但是易经它就是简易两个字。你不是搞繁琐哲学，就越繁琐越复杂，有的时候就越质疑了。 就这么一句嘛。这一句是牟一大师说的，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。你念这一句的时候，你就完全涉及了佛的一切功德，成了你自己的功德。这牟一大师的这些话呀，你这正当念时啊，这个是还说是你这个就是从这个佛号的功德入世，而实际它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啊。因为这一句佛号就是佛万德之所成就的，因此念这个名，这个名字中它就有佛的万德。你既然念到这儿，你心就在这上头，那么佛的万德就成了你的万德了。再有，你在念的时候啊，心中别无所缘，你没有再想到别的了。就在这一段的时候，你们可以体会的比较深啊。所以古人说，你这个没有开悟之前，你应该是什么呢？这如丧考妣。这话早跟你们说了，恐怕体会的不深。今天你们体会就要深一点了。平常应该怎么样？就好像父亲母亲刚死那样。如丧考妣是什么玩意儿？老九就念得很好。他来头一天来找我，他平常就念不到这样了。我猜他进步不小，他神气也变了。你在他这个时候，你还心里想别的？我说许多别的事情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就在眼前嘛，这一直是这个，我们都靠着这么老人家把我们抚养起来的，今天就长别了。说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去看什么节目啊，还想着我加薪不加薪呢、还想着我那个同事他说了两句风言风语，全没有，自然就没有了。你这个时候没，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妹妹，她没有信心的人，她也觉得想到自个儿母亲死了，她怎么办呢？那只有念佛之外，别无其他的办法。你有信心的人就真的说这一句就真正就提了起来了，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啊！我要报答我母亲的恩恩啊，要帮助这个进行一次最有效的帮助啊！所以就说是无上考虑。你念的时候呢，就这么一句跟一句啊，一句跟一句是什么？这就是《金刚经》的高的境界啊！《金刚经》最高的境界是什么？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。那这须菩提问了，须菩提是佛弟子中智慧第一啊，所以他问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啊。那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他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，那他应该怎么办呢？还有些个这个杂念呐、私心杂念呐、咱们说的妄想啊，这个是非心呐、这个应该怎么去降服它呀？那我所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、这个觉悟的心呐、如何能在这个地方常住啊？这问题就这问题。三藏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我应该怎么去住啊？怎么去降服啊？他这个心就说了两面了。不然你这一看呢、就好像怎么住，怎么又降服，而且这问题也在里头了啊。但是他心里有两面吧，啊，他有两面。但是咱们不在二之中嘛，有个非心呢、就是咱们的妄心呢、我们放了一个觉悟的心是好的呀、怎么让这个心能够常住啊？怎么能使这些个妄心呢、私心杂念等等的能够得到降服？那么就答复这问题，怎么住啊？怎么降服啊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那个心呢、要生的话，就在无所住就生了这个心了。你凡是有住都是妄心，都不要无所住，无所住那个心就朗然，就就就就就就 所以就自然就他就生了，生的生机勃勃，这个心就显现了。所以他这个不是两道事儿，我就压一个提一个。你只要把这个有所住的这个心不要了，无所住就对了。但是不要说是一般人做不到，凡夫做不到，登地以前的菩萨做不到，就这句话。登地以前的菩萨，他地前就三贤位，所以这个菩萨自从这个实信以后啊，这个别教的菩萨就分啊实住、实行、实相啊、实地，还等觉妙觉42个位次，对应于42品无名。无名要分42品，破它有42个层次，所以我说包损皮是包不尽的，咱马上全得包了。但是他刚一点儿，觉得哎呦，你别忙，那不是损心的，早的，就是无名还没碰呢。碰了无名之后，有42品无名。所以地前三贤，他就是无名没破，别叫的。说他不能，他的无助生心，他要不就有助，要生心他就有助，要无助呢就不能生心。他这叫交替，所以要地前菩萨才能做得到的事儿。那么念佛呢？念到你真正单单纯纯了，别的都没有想了，只有这一句在念着，就是能念跟所念。我们在里面念了有一段，就还跟流水似的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。啊，念的就是这个念，就是这样，念的很清净，啊，没有别的了，就像流水就是这样。再清净就什么是能，什么是所，都不可得呀。可是你这句佛号，清清楚楚吗？一句接着一句吗？生生不息吗？心还是生的。生了之后，可是你心住在哪儿呢？你无所住啊，就自然就念了。所以无念而念，就自然就念，不要你起个心啊，我要搞个什么，我才能搞得成，这就是有为法。不用你起心，不用你安排，在那个自然而然，自然而然，自然而然就这样了。所以这就你当时已经达到地天菩萨的地位了，就从无助生心说了，而且还有这一句话。全摄佛功德，成子功德。因为这不是一句普通的话，你要念一个簸箕，释迦牟尼叫弟弟叫他个徒弟念簸箕，因为徒弟太笨，叫他什么他都不会，他也成功了。那么这个我们就比那个念簸箕就不同了，念簸箕也可以达到无住生心。但现在就是说啊，他就是这个忘了能所，就老念这个这一个，但是他就不能全摄佛功德成。所以因此在你这个念佛念咒的时候，念到你什么都放下，只剩这一句的时候，你当下你就是本尊了，什么也不缺少。当然你不念它还不是，所以现在就这就是不念它还不是，念的私心的杂想很多，还是很有功德啊。那个就比那个念的这个非常清净的有差别，非常清净什么都没有啊。所以他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基础上的，所以老人家呢，他这个你看他这个并不是需要读很多书，但然后就单纯信心很纯读，别的都能放下，提起这一句。而且书上的因缘呢，是不是啊，生了十个孩子，大家现在回报母亲也很好嘛。是啊，那天晚上这杨鹏告诉我的，我说一圆桌吃饭呢，是圆桌吃饭之后，大家的小孩吃的菜呀、桌子米饭到桌上都是，那老太太拿个扫扫笤帚，当然不是扫扫米，就扫这桌子用的，就把大家每人都扫在一块，到这个够一碗的，有菜有饭，就吃这个就吃这碗的。那所以是羡慕啊，是吧、啊？这个一方面自个儿很刻苦交代大家，一方面给大家的教育都有的啊，所以大家都很信佛，说这都是因呐、啊，这因多方面的。 这个往生的因呢，那就在于自个儿最后这些念佛，这个就是很殊胜的一件事情。但从这个地方再给大家说一件事儿，大家可以这也体会了很多，就是最近香港新出的一书，刚刚给别人给我寄来，这个是大光法师记录的，在香港的大光法师，他是谭旭的弟子，他师父说他这一生两厚本。谭旭他这一生呢，他是替贤老法师的传法的徒弟，那传法师就不止一个，他其中之一。那我这里有好多也关于替贤老法师的事情，所以说我这两天天天都是这个修了法之后上了床，我都两点钟才睡觉，就在看看这个书法。里头有一段也是很动人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用功啊，没有谁的不行啊。在这里头说的一个事儿，这个很能够说明问题。这个人的法名啊叫做福律，那叫做这个持律，行持的持啊，持这个律，律是戒律。法名叫持律，大家给这个外号叫晒蜡法师，晒这个蜡烛，这个是很这个事儿很可笑，但是很深刻。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像俗话说缺心眼吧，就缺心眼的人，在金山寺。在这个金山寺很有名了，大家唱戏都知道水漫金山寺，他在金山寺是个禅宗的道场，现在还有，那么在民国现在也都恢复了，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在金山寺，他在那管什么，管香灯，大殿上管的都有，在庙的和尚不是都不做事，都有人人都有职务，你到庙里去住都有派你个职务，所以有的人说我什么事都不管呢，我单念我哪天，这个是不好的事情，这种经验很少，那特殊情况可以，一般你说这都不受请啊，有时候要打相反的，庙里规定很严的、啊、徐老那时候就挨打挨个板子啊，挨板子，那个派你职务，那个不能无组织无纪律，他管香灯，到了六月六啊，庙里晒经啊，过去北京这广济寺也是拿多少经出去晒，多少人来都接，好像接一接经都是很好吧，经传着再搬回去，只要人很多才做到这件事儿。晒经是别人和尚把别的东西拿出来晒，一个小和尚小侍者就开这个持律法师的玩笑，就他缺心眼儿，说你管那么些蜡不拿出来晒晒、啊？他说他这个要晒，他可不是你不晒都长霉了。他就拿蜡一铲子蜡到庙上一根一根的戳那晒，那南方六月天这一晒，这中国早市的蜡的不都晒化了吗？蜡烛都流出去了，他也不知道，到下午他收让摊子收嘛，都剩个蜡烛芯了，他以为就是应该这么晒，他可就光着蜡烛铲着了，把那个蜡慢慢的太阳过去了也就接着一块一块的，他把那个蜡也搁回去放摊着了，晚上围着叫点蜡，这晚上还要做功课呀、啊，这蜡烛台上一个又插上这个蜡烛芯儿，就给摆上。那维诺啊，就是管这个仪轨的，管他的管法大法器的，也是一个执事僧啊，相当有地位的了。那他说：“你那一坛子好蜡都废成这样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就这晒蜡呀、啊，我晒了就成这样了。”他以为是很当然。这维诺就是很生气，就想打他一顿香板，你把庙的东西给破坏了。后来想这人太糊涂，他就没有打他也没用，第二天就跟他说，说你这个人呢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，你在我们金山寺参禅呢，你管香灯啊发挥不了你，说你这样的根气啊，这个你去宁波吧，宁波关宗寺替贤老法师在那儿教大家学教，那你才叫还可以发挥啊，才你有大智慧，你应该走这条路啊！你去了之后，将来你要当法师，你要讲经，我来给你当维诺。旁边人一听说，这就是下出客令了，不要他了啊！他听不出来，他以为是真的。 非常好，那你就去吧。那就得给你帮你弄铺盖，那就把他送走。他就跑到了宁波，跑到了关中处，把他见着这个人，就一问他说我是从哪来的，大家都说啊我是有智慧。那维诺说你就当了法师嘛，你可以弘范三界，弘是叫宏大的弘，范是示范的范，弘范三界就是三界的天界你都可以做模范。他这个水平很低，所以说这些说什么都是他的出发点，你也知道，就是这么傻，就这么的文化水平。他说混饭三界，混饭吃你混饭，混饭三界，这一听是来这么个人，但是他不敢轻慢他，因为什么呢？有替老有话，凡是来到我们这来学的，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能轻慢他，做一个很好的接待人员。这个知客想把他赶走，或者是挖过他两句，哈，你这个时候你这是你简直是不是材料，这话他不能说，但是违反他的这个纪律，他报告替老，正好家长来见见我。见到替老还是这套话，替老一想啊，什么人呢、啊？不拒绝啊，把他留下了，就给他很多劳动任务啊，管厕所呀、啊，管什么什么，他都做得很努力。他那时候三十了，抓住空就学，因为这个教下不像禅宗，禅宗打坐就坐禅呢、啊，不念经啊，不念咒啊，不念这些啊。这个教下这个庙里有做功课，有五堂功课，他这几年功夫之内就把这五堂功课他都学会了，都能跟着上殿什么都会了。这他还不满足，他要学楞严，学华严。也是一天背几行，一天背几行背。可是他不懂，不懂他这个辛苦啊，替了或者干什么，让他背那个代注这经。你像楞严就是十卷，就这么一摞，那个就白文就够背啊，这背代注的，你想想，那么他几年功夫，他这两个就注他也全背下来，全背下来之后怎么着呢？他就很熟了，全熟了，懂了。他懂了之后，他还能讲，而且就好像得了语言三昧一样，他讲得非常的好。所以他这个就是很了不起，他就这个什么可以，先是分座副座，后来他就可以代替替天老法师讲大座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这一种非要完全是超乎这个教的很深的，说如海呀。替老是全国第一个人呢，就这么一个缺心眼的人，就在这个20年的努力，他就能够代替替老。替老到南京去说法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就他就代讲。再讲的时候，他要请法师，鲜花迎鲜花请法师找不着，一看他怎么着，他在厨房洗碗呢，他没忘他那个这些劳动，赶紧那么就把他的快饭就推上大红袈裟上座，大红袈裟不是普通人能穿的，上座讲完经之后，大红袈裟一脱，他又去拿穿上那个脏衣服就洗碗去了，这就传到金山寺，他们都听说真他真讲经了。那他那个维诺真去给他当过，实践他的话，你当着了法师，我来给你当维诺。那么他就在南京，他圆寂了。替老非常惋惜啊，那个谭虚给他记载就说啊，他往生了，瑞相甚多，可惜他没有详细记啊，说瑞相很多。就是这个人就这样往生了，所以这个里头我们说他这个事儿是什么呀？可是跟你们老太太是联系起来了。他这个你们老太太也是这个脑子好像有些衰退啊，不碍事啊。这个人这么缺心眼 啊，说我这晒那个这个啊，当时这是个大傻瓜嘛，这个大傻瓜有这么样的大。替老是近代中国全中国三大高僧的头一名。替老讲经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就入定了， 出了定之后，从舌头里就长出一朵莲花来。佛法这些事情啊，所以有时候听着很不容易信的，但这都是事实啊，这没有一点儿这个佛教不讲究，有一点浮夸呀。那这种现在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，现在是很多很多，全世界上各国都很多，中国外国都很多，所谓奇异功能啊等等啊。啊，这个就前不两天北京出这么一件事儿，啊，这个小孩几岁的小孩，九岁的小孩，他就有奇异功能，照拿出自个儿一个名片，撕成一点一点的，就给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就嚼。把那个名片就嚼了，嚼成一个纸疙瘩，把这个纸疙瘩给这小孩，然后到手里，原来的名片。这些事儿，就我们就不，这个我们就是不以为奇，就什么叫成，什么叫坏？你以为这一咬，这张名片就坏了？这坏了怎么又不能恢复？说这一切都是，所以这个时间呐、啊，爱因斯坦都懂得，这个时间和空间呐、啊，都是我们的幻觉啊。实际上空间都是幻觉，那就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幻觉了。说既然都是幻觉，这个名片撕了又出现，就都无所谓了，就正常了嘛。那么这个就说明啊，一个就是这个事情说明什么？说明就是说，啊，这个世之变通不是好事啊。所以这个世之变通啊，所以世之变通是八难之一啊，八样事情是难的。你生的地方根本不闻中，不闻佛法，这是一个难呐。你是哑巴呀、聋子呀、瞎子都很难，有神经病也很难呐。这不好几样了吗？那世之变通是其中之一啊。你很聪明啊，很伶俐啊，很多有招啊。所以在倒过来看呢，世之变通是八难之一啊。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啊，持语法师这么脑子这么简单啊，你知道这么愚蠢啊，但他就是他这个很他很纯很专很纯，他没有别的。他没有别的嘛，他就这么。